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下午五点时段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李进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那又到了我们跟各位来聊车的时间了哈。我们不仅有李进啊为大家准备各种各样啊跟车最相关的最快的一些资讯，同时我们也乐于帮您解决跟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节目全程开放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就我们讨论的话题还有您生活当中遇到车的问题啊随时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李进首先想跟您聊聊马斯克啊。我们看到这个家伙真的是太高调了啊，在周末的时候不仅啊开启了他这个是说这为期一周嘛，在宾州啊这个摇摆州高调的这个川普政治助选活动，而且他居然发动他的超能力啊，说每天要拿出100万来，从就是签署他的这个就是 American PAC 的这种联署行动当中的签名者，每天发100万，也就是说他要连续创造17个百万富翁啊，一直到10月5号大选为止。所以马斯克可以说是现在叫做什么当红不让啊，其实现在整个美国讨论度和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人了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他这么高调的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又做这么多的这种助选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特斯拉汽车的销售呢？
哎，你还别说，这个咱们在咱们节目中啊，至少我们看数字是今年前6个月特斯拉的销量啊，差不多降了8%-10%吧，啊，大致上那么，对，是有所下降。然后呢，到了这个9月份，因为咱们9月份刚刚 close 了嘛，对不对？
嗯哼。
So 那它今年的销量和2023年的销量相对比啊，大致上持平，就是说它后这个刚刚的第三季度呢，它又把那个销量又拽回来一点。
哦，其实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前六个月他并没有就是表明他的政治立场那么的高调，因为他其实真正说出柜啊站出来支持川普是从7月份川普在巴特勒遇刺之后哈，他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太勇敢了，简直是美国的勇气的象征，他就特别跳出来就支持川普啊。然后那你说他，也就是说他从支持川普之后他的销量反倒还找回补了是吗？第三季度又上升。
又上，我想可能他那个前六个月是有很多我觉得就是很多反对派的哈，反对他的，觉得他控制了那个 X 平台嘛，对不对？
哦，
因为在这之前他也不是那么就是那么大肆宣扬，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嘛。那时候他说我两边还好像说我并不是支持哪一方，对不对？他一开始
其实他本人是个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哎，
多年来都是，他是个民主党人，
哎，
所以他说支持川普这个事儿，真的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呀！
是，
真的
是。然后他就结果呢，就是很多我看到的，因为李进毕竟对这个没有看电动车那么多哈，就是我看他掌握了这个 X 平台，我觉得哟，这个老马这一招厉害啊！因为假如他再不掌握这个 X 平台的话呢，那你像川普他自己不是也有一个那个什么 Truth 那个平台嘛，但是那个平台一直起不来嘛，对不对？ Truth Social。 所以呢他掌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然后呢他把这个裁员 80%， 裁员 80% 当时那简直是老马就好像是过街老鼠，被那些人说这家伙怎么，就是把他批的是体无全负啊。
对，当时就说这个马斯克是想要改造 Twitter 嘛，对吧？
哎，
他确实也改造了，他连名字都改了哈，这个总部也都搬走了哈，而且这个大换血。可是我觉得事后很多人就是当初质疑他的人，现在也不太说话了。为什么？就相当于认为说你看。大家觉得你砍掉80%的人，这公司还能赚了吗？事实证明，他不仅赚了，而且赚的还很好。所以好多人就说，那难道原来那80%的人是多余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是，
所以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我觉得抨击他的人哈，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不管他抨击的人用什么样的字眼去抨击他，但是呢，我就至少，咱们也多年来跟踪马斯克啊，至少老马就是他，人家是从无到有，他从创办这个 PayPal 赚他第一桶金，然后他把赚的钱再投资特斯拉和 SpaceX， 那两间公司都已经成为不单指全美国，全世界的这个翘楚，你看对不对？那人家是就是 number one， 所以呢，他是真正创业创过来的，
嗯，
所以他看什么东西，我觉得他的眼光肯定比90%的人要更加毒辣一点吧。
他有他的想法哈。
哎，对，就是你不管你喜欢他还不喜欢他，但人家毕竟就是说我买这个平台也好，或者我买特斯，我创造特斯拉也好，我在特斯拉要裁员也好，或者不裁员也好，至少他是从一个 business 这个角度啊，去实施他的。要做的事情吧，那么说吧，你不一定同意
的。或者起码从他的这个财报来看哈，包括他的这个做的业绩，因为他的那个太空公司并不是这个公开的嘛，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他的成绩来看还是不错的哈。那么我想在这儿可以先问问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哈，像很多这个媒体提出的，或者是这个大众在关注的讨论的，说马斯克他的政治立场会不会影响他产品的销售？那有没有影响到您呢？您会不会因为马斯克这几个月公开高调的支持川普而就不买他的车了，或者是不订他的星链服务了？对，您有没有就是因此而受到影响哈？我们非常想听听看您的想法。888-275-1628，888-275-1628。那马斯克本人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我看我也都是跟大家一样啊，在我看到的都已经是第二手资料了嘛，对不对？那我看马斯克他其实今天还发表一个言论，就是说他也不想，就是说他说我平时我根本不会介入这些选举的这些政治这些活动哈，对不对？他说我也不是搞政治，我也不是个政治家，但是他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再不站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他说呢，我可以离开加州，啊，我不喜欢加州，我不喜欢加州的这种啊，这种政治的这个环境啊。但是，假如美国也变成像加州一样，我没地方走了，哎，这是我看到退无可退了。哎，那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是怎么看，但是呢，确实，从马斯克的观点来讲，那现在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那么严重。那不然的话，你说我没事吃饱了撑的，要做这些，就跟川普一样在宾州哈，在那里就是呼吁，其实我觉得他呼吁就是说，不管你想做什么，出来投票，啊，这是第一点，对不对？第二，希望这个票不会被人家这个做手脚哈，就这样，你知道吗？
是，就是维持选举的，首先是提高参与度哈，第二就是维持选举的公正性。
对，
但其实他那个搞的那个 America PAC 哈，就是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的签名很简单，就是他在寻找支持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的选民。
这
也就是说，你支不支持言论自由和拥枪权？其实这两个，这真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呢。
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支持啊，可是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宾州摇旗呐喊啊。
对。
因为现在还在这个时候坚守宪法这两大修正案基本的权利的人呢，那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今天吧，很多在政治上面比较这个模糊的人，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人更为坚定一些，他们觉得这些是更容易是川普的支持者哈。
嗯，这个就很有意思。在美国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我不一定支持你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会誓死保卫你的讲话发言的权利嘛，对不对？
没错。
I may not support you, your ideology, but I'll guard your freedom to speak out with my life, 啊，这样讲。
right.
但是现在呢，就感觉到其实确实在李进也是觉得咱们在加州这个地方啊，确实已经有点在这种所谓政治正确的 politically correct,这样的一个气氛下呢，就是说你一讲错了，别人马上就有点就怎么说啊，像咱们
fact check,
就
是
比那个还
审查你，
就变成有点像文字狱一样，对不对？
嗯哼，
哎，
是的
呀。
确实是啊，对于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哈、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我觉得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毕竟我们是聊车嘛哈，
对，
你会不会因为马斯克他的言论和做法而影响你购买他的这个产品呢？欢迎您告诉我们、啊、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会开通热线啊，888-275-1628。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啊，你有什么想法看法，也随时可以加入啊。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啥，反正就是，我看那个就是它不是销量下降嘛，对不对？
嗯、
还有些这些买家甚至说我就是恨死他了，我现在开特斯拉的，我都要把我的特斯拉卖掉。对，
还有这样子的人吗？
有，大有人在。
哦，
那然后呢、
okay.
我就突然间想起啊，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汽车文化哈，我不知道那个丁院你有没有经历过啊，美国两大的这个汽车，一个就是福特，一个就是通用嘛，通用是由雪佛兰代表。你说这个两派，这个那时候我们讲这个美国的 muscle car 也好啊，或者你讲这个皮卡也好哈、啊、你去跟那个比如说你找一个就是开福特皮卡的，你说哥们儿，你为什么不开 Chevrolet 皮卡？
哦，
说 Chevrolet 皮卡有什么好的？当然是福特的这个才怎么怎么这个发动机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你用同样的问题，你再问一下那个开雪佛兰的那个皮卡的那个车主呢？他说对，雪佛兰的这个发动机怎么怎么怎么好，这个怎么怎么好。福特呢，你这靠边站那儿，在那儿吧。就是这个，
所以双方各有自己坚定的这个
非常坚定
支持者是吧？
对，非常非常坚定。对，
但是你今天这个特斯拉就不一定了吧，就是目前市场上这个电动车的怎么说，它算是 number one 了哈。那和它能够去竞争的有几家，像之前我们听众还问什么什么其他的电动车公司、Rivian 啊、Lucid 呀、但是似乎又好像很难找到就是跟它完全能够一一对应的这种竞争产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好像摆在消费者面前一个难题。你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市场上这个最多选择的，然后产品质量还有供货最稳定的一个电动车，还是说你要因为你的这个政治想法、政治理念而被迫放弃它，还去做别的选择？而现在可能确实这是让有一些消费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哈。
是呀，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哈，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跟咱们一起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来阻挡了自己的一个那种就是理智的选择啊，千万别是某一种身份，我就是开福特的，我就不开雪佛兰，我开雪佛兰的，我就不开这个公羊的这个，或者是怎么样呀？
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还都是蛮智慧或者是蛮理智的啊，会比较从实际角度出发。因为每次那个我听到听众朋友提问的时候，都说：“哎，李进，哪辆车和哪辆车我在考虑。”没有说我就死忠一个品牌，李进你就推荐一辆给我吧。像这样的提问很少
啊。希望就是说，就是假如是反对。反对川普、反对马斯克的，比如说是民主党人士啊，他就说我现在不开了，就是至少一部分，说不定走比较极端一点的哈。然后呢，可能这个选举呢，他支持川普呢，又导致以前不会考虑特斯拉的这个共和党人，哟啊，你支持川普，行，我买你的车。
对，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潮流之下哈，就是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化哈。好，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尊重哈。那11月5号大选了哈，就这个日子是我们每一个选民其实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是尽我们义务的日子。不管您支持谁，蓝的还是这个红的哈，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想法都应该投票哈。我们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那个线上注册选民登记的最后一天了哈。如果您还没登记的话，赶快。 啊，抓紧时间行动，
赶快。
好，那说了这么多，刚才咱们休息的时候，李进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在这个周末啊，10月27号，李进又会和半岛清洁能源合作举办一个专题讲座了哈。
嗯，
哎，我印象当中李进这已经是第几次，第三次了吧，对吧？您举办不止一
次
了，
第三次
还
是第四次
了。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想说，李进这个讲座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啊？这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主要会分享哪些话题？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啊，咱们会仔细来分析分析，就是说到底买电动车值不值得啊。尤其是这个现在啊，电费你看 PG&E 的电费就简直跟汽油费一样一路在那儿增加嘛，对不对？
是啊，
这是一点。就咱们分析分析，就是看看我花多少钱的这个电费哈，或者是我花多少钱的汽油费，对不对呀？这是一点，就是说咱们看看一些数字哈，这是第二呢。还有就是说充电到底方便不方便，哎，就是说我可能是住公寓的，对不对啊？我没有充电的这个可能性，那怎么办呢啊？我们也可以
在家充还是在外面充，有哪些选择是吧
呀？那第三呢，还有的就是说也有听众朋友呢就说，哎，李进啊，这个我们是讲环保啊，但是电动车环保可不代表它这个电动车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你知道你的车报废了之后自然有人回收那个什么你的车壳啊，对不对？把你车壳重新这个熔掉变成新的这个钢铁了，对不对？那电池这玩意儿我听说啊，有的听众朋友跟我讲说，李进，这电池这玩意儿非常毒的啊，这个埋在土里，那简直祸害祸害多少年啊。哎，
祸害我们的后代是吧？
对，就是说那到底现在这个这个电池能不能回收，我们讲的是电动车的电池，对不对？
OK，
锂电池。
其实很多人也很关心，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对吧？
对，
因为现在市面上二手电动车也越来越多了。
对，
然后包括这个维修保养跟开传统的汽油车比，是贵还是便宜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都很精明啊，都会算这笔账。那您会不会帮我们也算一算呢？
咱们这肯定得算这笔账啊，就是说刚已经讲了，就是说你看电动车的花费啊，维修保养啊，等等等啊，同时这个就是说从咱们就说不讲我个人得失吧，咱们就讲环保，对不对？那到底它环不环保？我甚至听说，就是说有人说你这电动车虽然所谓环保，但是生产的时候它耗费的这个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多。哎，我当时我就想，这到底有没有事实证据哈？他到底从哪儿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想得很深入啊，
哎，
这都是听众提出来的问题是吧？
呀，所以这是至少以前我们都那个在这个节目上，我也就说有听众朋友提出个这个。那咱们就说从什么，从birth 到这个到 grave， 就是说从这个电动车一生产出来，我要花多少能源去生产这个电动车，会产生多少这个二氧化碳，或者这个等到这个电动车报废的时候，那我这个电池埋在土里啊，那会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呢，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就
是
说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怎么说？英文那个 ecosystem 啊，这到底行还是不行？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对，呀，
嗯。
同时呢，
okay.
那个我们这个讲起这个也一定再讲一下这个太阳能啊什么这些，因为这确实是您这作为咱们听众啊，这个唯一能够达到这个能源自给自足的。
机会是吧？
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加州都讨论说大地震会来，
哦，
不是说会不会来，是肯定会来，就什么时候来的问题。所以很多尤其是我们北加州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在关心说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储能系统来 survive 我在极端的一些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你没电的时候我怎么办，是吧？
这个当然，
okay.
都是咱们我觉得都可以和听众朋友们互动哈。对，这有什么问题，咱们
对谈到互动，
我也不是说每一件事咱们一起来这个探讨。
好，对，谈到互动，这一次李进会给大家就是面对面提问的机会，是不是？
有呀，我们这个全程互动。
太棒了。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每一次结束之后大家回头来，我记得你讲座完第二次节目都会说，李静，我没问问题，我还有更多，你什么时候有下一次？这个下一次就是这周日啊，大家10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地点呢在 Millbury 啊，是 David Kakudi Community Room 一个社区中心。如果您记不住没关系，发个短信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把详细的地址时间更多的信息都直接发到您手机上。您记一个号码啊，415-408-1216，415-408-1216。同时这一个讲座刚才说到是和半岛清洁能源合作的啊，这个半岛清洁能源是 San Mateo 县的官方的能源供应商啊，所以那个我听说李静还会有很多就是半岛清洁能源提供的这些具体的优惠计划在会上公布，是不是？
是的，半岛清洁能源其实咱们在加州啊，我们有比如说圣何西清洁能源、旧金山清洁能源，其实他们好几个城市现在都他们都就是提供一个给他们的当地的这个住户哈，就是说你可以不从 PG&E 买电，你可以从我买电啊。他们就是那就是说比如说半岛清洁能源，虽然电线都是同一根电线，但是呢他说我是从某某某某什么地方我们廉价买的这个比如说清洁能源啊、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然后他们注入这个电网，然后你只要是我的这个 subscriber 啊，你就说我是在用半岛清洁能源的电哈，这样所以他就会得到一定的这个优惠啊。这个是一个我相信还是要请大家自己去审查一下哈，你的家里的电费啊多少啊等等等。
好，所以如果您是半岛清洁能源的用户，也就是 San Mateo County 的住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讲座推荐您一定要去参加哈。他会讲这个 San Mateo 县居民，你买电动车、二手电动车、安装热泵、热水器、什么 HVAC 系统，它都有相应的补贴计划哈。如果您刚好有更换或者新购买的需求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个不能错过的啊，这样的一个折扣信息。好，那么感兴趣的朋友重复一下啊，10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地点在 Millbury， 报名发个短信给我们，415-408-1216，415-408-1216。好，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继续请李静跟大家聊车。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回来哈。接下来想跟李进聊另外一个话题，是有关于这个 Robotaxi 啊。我们看到上周马斯克哈真的是公布了他这个又是人形机器人又是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哈，结果没想到风头还没过呢哈，马上就有他的竞争者跳出来了。听说这个大众啊也跟他叫板，也要推出类似的产品啊，是真的吗？是什么样的？
大众呢，他在今年11月，我相信就在洛杉矶车展哈，他会正式公布他的那个叫做 ID Bus Van。喜欢大众汽车的朋友啊，你知道以前那是我在 Berkeley 读书的时候啊，1970几年啊，那个大众的那个它有一个叫那个一个 mini 小，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叫 mini van 的，但是它就出了一个这个 van， 是那时候是启迪式，就是可以坐6-7个人，好像是，就是特别受欢迎，他们就是开着这车啊，走哪儿睡哪儿这样哈、
no.
呀。但是呢，就是说这架车后来因为它使用的那个 Volkswagen 的那个发动机，因为环保的关系哈，也就是它出到最后呢，也就从美国市场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像这个什么这个 Chrysler 他们一推出这个 minivan， 就把这架车打垮了。
所以它是因为 Chrysler 垮的。
对、
okay.
然后再加上日本 Honda 这个 Toyota 的这个 minivan。这个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呢，那这个 Volkswagen 的这个van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的优势吧，他们也没有继续改善这个产品啊。那现在呢，Volkswagen 又重新卷土重来，他就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van重新设计了一下，包装一下哈，是而且是电动的电动车，
电动 van，
对，全电动。
既然您说 van 的话，那这个什么 Eddie Bus 是不是比就是之前我们看到 Robot Taxi 更大一些呢？
哎、
那个 Taxi 只能两人坐。
对，这个是名副其实，可以坐六个人。
哦、
啊，塞一塞还可以坐塞多几个，但是它基本上是六座哈、啊，六座位。其实我也觉得，当时马斯克他们设计这个 Robot Van 和 Robot Taxi， 为什么是两个极端哈、啊？一个就是两门两座、一个是可以坐二十个人。蛮大的，甚至大过一般的这个 commercial van 嘛，对不对？
嗯哼。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大众的这个 minivan ID bus 确实是一个蛮好的，就是说更符合这个一般家庭用处嘛，对不对？一家四口，
嗯、
哎，
是。
到时候甚至你再稍微大一点，我觉得都 OK。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嗯、
这架车呢，会在十一月，正式推出，起价是六万块钱哈、啊，六万块钱。So、全电动、yeah.
这一点就胜了这个叫做什么特斯拉了哈、
嗯、
因为他上次发布会是说这个至少要等两年对吧，他那个 Robot Taxi
对、
这
个呢、这
个
咱们那么说吧，这个标题啊、咱们这有点这个有点玄乎一点啊，实际上它是叫板它并不是说它马上也可以推出来，因为什么呢、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这方面呢大众还真的不是一个领头羊啊，他不是，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你只要有这架车，至于你怎么安装这个硬件软件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个 Waymo 街上跑的这个 Waymo 他也没有用自己的车啊，他没有说有个 Waymo 的这个车，他只是用那什么 Jaguar 的那个电动车嘛，
嗯
呀、yeah, so 所以呢这个大众呢他就是说他用自己的这架车，他是看好了这架车的平台，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众 ID Bus 这架车、只要他稍微加一些改装，加上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设备、据说他是跟那个叫 Mobileye 的公司啊，就是 Intel 的那个 subsidiary， 从 Intel 很多年以前从以色列买下这间公司啊，就是准备合作开发下一代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但是说是那么说啊，你要开发，我相信它也不会快过特斯拉多少。
因为特斯拉的，毕竟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对吧？它的这个就是自动驾驶系统辅助系统啊，它现在不是全自动嘛，对吧？像您呢，很多这个特斯拉用户都已经在使用体验当中了哈。那大众这个目前这是第一次，对吧？
对，
还没有人用过。
对。Yeah, 所以我觉得大众这个呢，其实我更喜欢欣赏他的那架车哈 ，ID Bus， 这个 Bus 是 BUZZ buzzing 这个 Bus 呀、
像个小蜜蜂，
对，很欣赏那个车的这个内外的设计啊，very clean lines， 很简洁、
很像美国，就像你说那个六七十年代那个老电影里面开的那个旅行车，
哎、
对吧？
呀、但是这架车呢，就是那么说吧，加了一些更加。划时代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和设计的元素吧，对不对？我觉得它会很受欢迎，价格可能稍微偏高一点，但是呢，有不少以前开过大众车的人对它简直是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哈，听说是这样。
没错，就这一台车，我不知道李进您注意到没有，就咱们旧金山办公室下面，因为我们靠近渔人码，
对，
常常停一辆，
哎、
对吧？
对，我看过那架车，自己还把那个车
涂鸦了。
对，他没涂乌鸦，但是他是涂了，就是蛮好，就是那什么，就是咱们金门桥啊等等这个哈。
是，同样的这个，就还有点那种嬉皮风格哈。
哎、是，
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代人的回忆，也
是
大众一个车的一个标志了。OK， 好吧，这也是值得期待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全自动驾驶这个在监管部门，就是技术层面，其实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哈。你觉得目前不管是特斯拉也好，还是这个大众也好，还是哪家汽车公司也好，有人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吗？或者说什么时候能够最快我们看到这真的全自动哈？就是我们展望一下，能安全的在街上跑，大家不用担心呢。
全自动呢，我估计至少还需要五年，我觉得还需要五年。这个全自动就是说你上车睡觉，睡醒了下车，这样就是你就等于像叫 Uber 一样哈，手机一打开，嘟一下，然后哔哔，这车到楼下了，到外边了，你就上车就走，这还有五年。但是呢，我觉得，马斯克他的设计理念从来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 solution， 所以这也容他那个是。它的设计啊 容易受到一些人的抨击吧，就是说你看你这辆车还有毛病啊，这个又撞死人了又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英文有句话它叫什么什么 perfect is the enemy of 这个 making good， 就是 making progress、
嗯、
就是说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对不对？你今天认为是十全十美的、
嗯、
可能明天就不是了、
嗯、
呀，就说这意思。哎，然后他呢就说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autopilot 已经是我认为是一个在行业中的一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咱们你叫它 level 2也好，你叫它什么也好，但是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讲，我只要上高速公路我要开长途的话，我就马上打开它的 autopilot。 这就令到我整个一个，比如说假如我要开车去洛杉矶啊或者怎么样，就变成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不用这个就是说时时刻刻我要这个转方向盘这个那个的哈，就是
不用盯着它，
对，你不用盯着它，你只要就是说放松，但是就是说哎手持着方向盘它自动就一路给你开到洛杉矶，
解放你的双手双脚哈。但是可是这个 Robotaxi 我们看马斯克根本没给自己退路，就是我连驾驶座都不放，方向盘都没有，哎，我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铁定就得100%全自动了，因为我没有这个 feature， 你想人为监控我不给你留这个余地哈。
是，对，
所以他而且他说2027对吧，那也就在两三年他说就有望上市哈，但是能不能上，这还是真的，我们得拭目以待。
那是马斯克的 schedule， right？ 不是加州监管部门的 schedule，
得看联邦政府的 schedule。
Yeah, 对，
这些审核机关的这个工作效率哈。当然，如果像他说的，他以后当了什么联邦效率什么提升这个署的署长的话，那没准超快哈。
对，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Yeah.
好，那说了这么多又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这个 Robotaxi 也好，还是像大众也要推出这款这个无人全自动驾驶车哈？您对这个无人全自动驾驶的技术怎么看的，您愿意身先士卒的先来体验一下吗？也欢迎您热线告诉我们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悦，
我是李进。
下面李进想跟我们分享哪个话题？要不要说说特斯拉要收购 Rivian 呢？这是个传闻还
是
真的？
这是有点像传闻啊，而马斯克也就是公开声明，那就是他也不准备收购 Rivian， 因为 Rivian 呢，就是倒不是说他有好像有什么问题，只是就是说他的销量一直还没能够上去哈。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斯克呢，就是有人在那个宾州啊，在他帮川普选举的时候，他就。就有人就问他，就说：“哎，你有没有意向去收购这个 Rivian 呢？因为假如你个两个啊，你现在没有像 Rivian 的那个卡车，也没有像 Rivian 的那个 SUV， 虽然你有 Model X，OK，、okay, 然后马斯克呢就说，他说：‘嗨，我祝他们一切顺利，我希望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呢，汽车产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产业，美国只有两家汽车公司没有破产过。”就是福特，一个是福特，你猜另外一个是谁？
是谁呢？
特斯拉。
哦，哇哦！
对，通用，通用在2008-09的时候申请破产的，是受政府保护的。
Okay.
然后呢 ，Chrysler 也是申请破产，受政府保护哈。所以实际上，有些对特斯拉不怀好意的人就说啊，你这不就是靠着政府在那儿啊资助你嘛，对不对？因为你说奥巴马。他们是奥巴马政府对当时很多新能源的企业，包括特斯拉，还包括咱们那个 Fremont 有家做太阳能叫 Solyndra， 做太阳能板的，就是当时美国政府投资了，每一个都投资了可能至少上亿美元哈，但是呢，特斯拉的那个贷款很快他就还清了，连本带利，提前还清。
所以联邦政府也不是把钱送给他，而是借给他，
借给你。但是呢 ，Solyndra 公司破产了嘛，那钱就打水漂了。后来人统计了一下，奥巴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政府投资的，差不多80%以上的都那钱都拿不回来。甚至有些还 被联邦起诉啊，就是在那儿诈骗，你知道，所以有时候这个也很难说。但是呢 Rivian 呢，他这间公司呢，主要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报告，就是因为我觉得 Rivian 这车也不错啊，因为它是比较倾向传统的那种设计哈，它那个 SUV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不是像那个特斯拉 Model X 是有点圆溜溜的那样，对不对？
嗯，不是流线型，
它那个车比较传统性。但是呢，据说这个有一间公司啊，他们把那个整个这个 Rivian 的那个车解剖开来，一直到就说还剩就是螺丝，然后他就分析 Rivian 这架车它的技术性能、它的生产过程的成本和复杂性啊等等等，然后呢，我看了一下，结论呢就是 Rivian 的这个车呢非常不错，就是说比起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就是刚刚出厂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很多人就说那个特斯拉 Model 3这个安装的这个质量很差，你知道，这是真的。OK， 但是呢 ，Rivian， 人家说这架车的安装的质量非常好，
哦，技术还不错，是吧？
哎，就是说几乎无懈可击，
质量过关。
对，但是呢，结果他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这车拆下来之后，他们就发现这架车设计的过于复杂，而且他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在安装的时候，他们说有几个地方，就是说你只要稍微把这设计改，那你在安装的时候就会省很多工序。哎，这个有时候李进那时候就是学修车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实在是有时候你就说是谁设计的这个发动机，我这个想换一个这个零件，我要把这个地方要拆，那个地方要拆，然后呢这个手指这个皮还得被磨破好几个地方哈，然后呢已经把这个设计师啊已经默默的问候他很多次了。就说这简直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汽车公司不让这个设计师把这个车重新呢，就让他去拆解一下。
嗯，不是应该调过来吗？应该是这个叫做什么，要让 mechanic 去来加入设计或者是参与设计的这个流程，
是
吧？
对，应该是这样，
就可以节省很多环节。
对对对，但是最好的是让这设计师只要他修过一次车，他就知道有很多地方他设计一定不合理啊，但是你还要就是说还要让生产线的工人告诉他你怎么样生产才能够就是说设计起来就是令到我们生产的工序会非常 streamline 啊，非常简洁这样子。
了解，确实我觉得叫做什么竞争，市场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嘛。那如果就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是很乐见多几家公司，
是
我并不希望说特斯拉一家独大，然后把 ABC 什么全部都收购了。
没错。
那么我们也没有对比了，对不 对,
对
也没有互相这个竞争的存在了哈。所以我觉得 Rivian 它的这个存在还是蛮有必要性的哈。但它没收购它，确实我觉得某种角度上来讲对市场来说是好的哈。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因为我听说他的这个也是处境艰难啊，所以 Rivian 能不能撑过这个叫做什么冬天啊，
对，
然后迎来曙光，然后带给我们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得持续关注、啊、
没错是这样。
是。
然后我看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小扎Mark Zuckerberg 他呢给他妻子打造了一辆，我们刚刚说不是那个 minivan 吗？哎，你知道保时捷有现在有一辆保时捷的 minivan， 是把一个保时捷的卡宴 Turbo GT 呢，它就是小扎呢就是让一个特殊的这种啊 specialty 公司给它打造，哎，把这个原来的卡宴给它中间切开加长一点等等等，所以呢，小扎的太太呢是世界上拥有唯一的一个保时捷 minivan。
哇哦，加长卡宴、
哎、大家可以对对加长卡宴，你可以在
他可真是叫什么硅谷爱妻狂魔啊！
哎，
前一阵子刚莫名其妙的给他妻子塑了个像，
啊、
你知道吗？
是，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那个像、
哎。
我觉得我要是他太太，我都得跟那个像一样，脸都气绿了。
啊、
当然，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爱心了、
嗯。
这个爱妻的这个行为，我们非常的鼓励哈、啊。
是。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学起来，你可能不一定有钱改造一辆卡宴是吧、
嗯？
但是呢，你可以这个生活当中多多关心您的妻子哈、啊。
好，
好，非常感谢啊！谢谢李进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又有趣的这个汽车相关的资讯，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